阿们，这个早上有经历到神吗？有被神摸着吗？有被神触摸触动吗？有没有跟神对话？有没有感觉到神？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啊！真的盼望哈，盼望我们每位伙伴们，在每一场敬拜，在每一场祷告，在每一场的读经等等等等哈，我们都可以来到遇见我们的神哈。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哈。今天早上其实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敬拜哈。我觉得好像在每个不同的节日，我们按着属灵的意义来去敬拜，来去深入哈。其实我们真的不能不否认哈，好像我们过去，我们好像对很多耶和华的节期也好，或者对圣经的一些话语也好，或者对圣灵也好，好像懂的层面就是在一个层面，我们好像不深也不广的去对我们主多方面的认识啊，所以我们盼望真的，我们用神的话来敬拜神，用神的话来祷告神，我相信呢，这会是非常的美好。好，感谢耶稣。好，弟兄姐妹哈，所以今天我们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落在这个安息日。那今天我们祝棚节结束过后，我们就进到了5784篇21天挑战啊、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从其实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不要用犹太的算法了啦，我们用回我们的日历啦。其实简单说，应该是10月8号开始哈、哦，过后呢，一直到10月29号哈、哦、10月29号哈，我们用回我们的智力，好好算一点，对不对？10月28号到10月29号哈，在10月29号，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开始走进了这个挑战哈。经过我们大家一起的探讨，一起的研究，一起的学习啊，我们就发现到5784年真的跟诗篇24篇哈，特别是希伯来文的 Dalek 啊 ,Dalek 跟诗篇24篇息息相关哦。所以这个息息相关呢，我真的盼望就是我们真的好好的将诗篇把它24篇深入打入我们生命里面啊，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录音视频音频等等，所以大家按部就班的按着不同的指示继续的深入，我希望我们在今年5784年真的可以笑傲5784，你期待吗？你盼望吗？哈利路亚。那今天除了讲到这方面呢、哦，我觉得我还没有回答弟兄姐妹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呢，我这点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我觉得呢，这个是祝棚节期间，今年的祝棚节在以色列的一些的景色啦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到去认识以色列一下，看以色列一下哈，因为在这个祝棚节，我觉得一起来到去看看以色列，我觉得很有意义啊。OK， 好，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啊。好，这是以色列的新城，以色列的新城哦。哎，大家伙伴朋友们大家都有去过以色列吗？我相信很多位都有去过以色列哈、哦，很多位都有去过啊、哦。哦，还没去哦，还没去，等我们啊、哦，等下我们再安排一下，看有机会。有机会多几年我们一起去啊，哈利路亚。那这个是啊，这么多没有去啊，你们都还没去啊，哎呀，这个以色列的新城哦，它的新城其实还是非常的现代化的哦，但是现代化的里面它带有一个怎么说呢，它带有一个叫什么呢，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持着那种古老的色彩啊、哦，因为在耶路撒冷城呢，他们只能用某种的砖块来到建筑房子啊、哦。 OK，好，那我们走。这个是他的新区哈，叫乔治王街哈。啊，这个法拉费，哇，你那个皮拉费，你吃这个，哇，真的，这个是以色列最便宜的东西，就是他们的那个手抓的一个手抓什么手抓饼啊，类似像手抓饼这样的东西啦哦。这是祝棚节期间呐、啊，他们很悠闲的就坐在他们城市。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以色列呢，其实他们一点都不悠闲哦，因为他们那边呢，其实物价很高很贵啊、哦、啊，各方面都贵啊哈、哦。OK，好，那我们很快速的看一下啊、这是海法街哈、哦，海法街也是在新城里面的啦啊、哦。OK，好，我们走。接下来这是他们的以色列的市议会啊、哦，因为祝棚节嘛，然后他们就会搭一个棚，然后有一些节庆啊、哦，他们就来到庆祝这个祝棚节哈、哦，他们来到庆祝这个祝棚节，他们就会搭棚哦。其实在，在祝棚节期间呢，你在以色列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很多这样的棚子啊、哦，他们把它搭上来啊、哦。然后他们把它搭上来过后呢，就是一个节庆的庆祝啦，这样了哈、哦。这是他以色列耶路撒冷市议会啊、哦。接下来那、这是耶路撒冷旧城啊、要走进去的地方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门呢，其实它原本是有12个城门啊、哦，但是好几个已经是废除了，还有一些是被就是穆斯林当时占领以色列的时候，他就把金门把它堵上了，过后呢，放了很多坟墓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以色列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有9个门呐、还9个还是10个啦啊、哦，但是12个全开了啊、哦。OK。啊，这是当他的那个要进到旧城的那个地方咯，很大很大的广场啊、哦，整个片区咯，啊，这是以色列的古城啊，古城啊，很有 feel 的啦，很有 feel 啦啊、哦，你进到里面，你能看到，这是祝棚节期间他们在里面的一个庆典啊，他们的庆祝啦，很热闹哦，跟你讲，祝棚节是应该是以色列应该是最多人的时候啊，最多人的时候啦，我认为，那、当然有些会觉得是逾越节啊，那段时间就一个是春季的节气，一个是秋季的节气吧。我是觉得秋季比较多人呐，秋季这段时间啊，他们有很多特会啦，很多聚会啦，陆陆续续在那边啊。这是在旧城里面啊、哦、啊，你可以看出去咯啊，对面应该是橄榄山啊，应该是橄榄山啊，这样，哎，我看得不是很清楚啊，等下他没拍出去啊，OK，橄榄山应该是以色列看旧城最看得最最好的一个地方啦，橄榄山啊、哦，我们那时住在橄榄山的酒店啊、哦，然后呢，一眼就这样望过去整个耶路撒冷旧城，我从我的酒店开窗户就能，不是我酒店不能啊，我酒店我的窗户不能，但是酒店大堂那个方向就能哦，你就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哦。啊、哦，这是以色列的这个西墙啦，也叫库墙啦啊。一般他们很多节庆都在这个地方，特别是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搭很多棚，大家都会在那边轮流的去到那边去祷告啊，去祈祷等等哦。哦，你看到吗？看到这个帽子吗？看到这个帽子啊，这个，他们穿很多不同的帽子啊、哦。刚才我看到一个穿到很大的帽子的，在哪里？哎， 哎，刚才没找到，在哪里？找去哪里了？哎。哦，这所以祝棚节是非常的非常的热闹了，在以色列啊。好，感谢主，所以盼望大家哈，就是当然我觉得一生当中呢，一定要去一次以色列啊，一生当中去一次以色列。当然有些弟兄姐妹是每一年都去的啊，当然，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啦，因为我觉得以色列走一轮，然后呢，就是在每个据点都知道啊，圣经讲的东西是真的啊，耶稣当年走过、住过的地方、走过的地方、去过的地方，明白每个地方的属灵含义、属灵意义，包括耶稣当时候，比如说讲到别示巴，当时耶稣在那边做什么啊？比如说讲到讲到这个什么天使的池，我们知道是哪里啊？比如说讲到古鲁山古鲁山地啊，我们知道在哪里啊？我们知道耶稣当时在那边做什么，所以呢，这样的话去以色列才有意义啦不然的话呢，去以色列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旅游啊，我觉得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在我们的网站对不对？我们有做了一个叫什么呢？我们有做了一份的不是网站，我们的公众号当时刚强还帮我们做了一个以色列不同地方的不同以色列各个不同的地方。那过后呢，还有就是经文的出处，耶稣当时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要整体这个东西，然后呢才有意义啦哈。刚强你帮我一个忙哈，你将之前做好的那整份东西呢，然后呢做好了整份呢，你再看过整份不要落下任何的地方。那过后呢，把它转到 PDF。过后呢，发给我们童工一人一份我要现在开始要逼迫每个童工来到去把以色列各个地方来到去认识来到去明白了解等等。所以以后我们再到以色列的时候，我觉得才有意义啦。去以色列我们可以提前做准备，可以就前一年、前两年就开始做准备，这样到最后到以色列的时候，我觉得才是事半功倍，才更有意义啦。不然的话，我觉得没有意义哈。这样哈，到时候我让刚强做好了，然后我看过了，童工也大概觉得都可以了哈，我再发给大家，好不好？再发给大家哈，可以的，可以的。等我们先研究一遍，先看没有出错先哈，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滴滴发出的东西的要求是蛮高的哈，我们要做到比较就是说做到优秀的优秀才发出去啊，再让童工来到看一遍过后再发给大家，好不好？等我们这个。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因为我还要加好些东西下去啊，其实我们还没有怎么安排啦，还没有怎么安排。老师讲的，那就是其实我在这段时间，特别是这段祝棚节这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好像有一股的催促要到以色列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上回去以色列是2012年是离开现在是离11年了我第一次去那我就没有再回去了。当然我有到约旦我有到。我有到黎巴嫩我有到它的周边但是我就没有再踏进以色列当然现在的以色列其实是缩小了嘛。如果按圣经的情况的时候呢，黎巴嫩包括约旦都包含在以色列的范围里面了。所以呢，你说我是去了几次我也可以讲我去了3次，对不对？因为我有到黎巴嫩我又到约旦，约旦我还到过到啊啊。对呀，对呀，我约旦我好像去了2次，所以你说这样的话，我应该去了4次吧？但是当然啦，我没有进到现在以色列的地啦。所以我盼望啦，我盼望就是说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所以当然，如果说我们觉得有这样的期待想法的话，那么呢，我们在还没去的时候先上 多一点课，以色列的课过后再去我觉得才有意义了哈。好，这个题外话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明天开始，我们就走进了校奥五七八四二十四篇二十四篇二十一天挑战。在这个挑战当中，我希望我们前面的信的部分主要是医治我们的过去 5782,5783,5780,5781 过后呢，爱主要是在5784，我们定义说我要登耶和华的山，我要来到寻求耶和华的面，我要来成为捉住神的雅各，以此类推。过后呢，我们就盼望盼望，所以在每个环节我们都用宣告，我们都用宣告，不断的宣告，不断的宣告啊，所以我已经放到我们的网页了哈，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懂得怎么用了，对不对？我们的这个，OK， 说着我打开给大家一下，那这个是我们的网页滴滴云端.com 哈，你拉下去你就看到这个21天挑战，你就按进去，然后过后呢，那你看我这里写着什么呢？你看啊。5784年与诗篇24篇有很多的相似与关联，从过去5782、5783的整动，再到诗篇24篇一二节的信心，从希伯来文 Dalek 的这个字义的穷，承认自己贫穷需要主，再到诗篇24篇3到6节登耶和华的山，寻求耶和华的面，等等等等。在从希伯来文 dialect 的字义门与举起，再到诗篇24篇7到9的门与举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相似，太多的这个的关联，所以我们定义来临21天，将诗篇24篇宣告、宣读、宣讲，深入进入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是我盼望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努力的。所以我们除了所以我们已经录好音，然后呢，这里我们按着那每首歌，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宣告，不知道怎么的祷告，很简单呐。
哇，你在5780。
这个我前面会做一段的解说啊，如果你觉得你知道了，你就越过，你就直接跳到四分钟就差不多四分钟。
为我们打开，加油伙伴们，我们接下来今天我们来到去宣读，我们来到去深入神为我们打开，加油神的
都属于和。然后呢，每天我们都能听到这个。节制读诗篇的诗篇的声音很有感性，很触动，很有磁性，很感性的一个声音啊。那过后呢，我就会给大家指示接下来做什么，接下来做什么。所以呢，我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的祷告，你就可以看这里的每首歌，它的内容都可以帮助你祷告啊，帮助你宣告。所以我们一个小时，我们用一个小时宣告21天，我相信我们5784年会走得更加得胜，会走得更加有意义，会走得更加有价值。哈利路亚！大家按照大家的时间，每一天就一小时的灵修，就是这样简单啊。OK， 好，那我不讲多了，我们很快的来到嘉怡的报告啊。那其实呢，我们周三的课呢，我还没有想到应该往哪个方向，因为我祷告了，好像主都没有怎么告。大家期待周三的课恢复没有啊？大家期待每周三我们上课吗？好像没有哦，好像没有几个想上课，算了吧，算了吧，我们不上。嘚瑟一下，嘚瑟一下。那这样啦哈，如果我们周三呢，如果神没讲什么，那我们就继续上完我的圣灵系列啊。那我们上回呢，其实我都准备了啊，但是好像上回，就是这个疫情什么的关系，这个风浪的关系嘛啊。我记得我们上到了这个 约翰居雷克哈、啊，约翰居雷克，二十克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哈、啊，我盼望我们继续的将这个很多属灵的伟人去学完，去学完所有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巨人，我想可能这是我们在今年还没踏进五七八四我们可以做的圣徒与圣灵，我们学完，当然我们不需要每个都学啦，我们就选择性的一些觉得比较对我们比较帮助的啊。我希望到最后我们也可以 cover 的尼措森老师，然后王明道牧师，还有宋尚杰，布道家，我觉得这对我们中华民族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肯定在接下来的日子，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一定会经历到这一波的复兴，这一波的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工作，当圣灵渗透进到我们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必定会看到这个的圣灵的火，圣灵的复兴，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就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所以我盼望我们可以继续的走完了哈。所以我祷告了，好像主接下来也没有给什么方向，我就觉得应该用回我们继续上完我的圣灵系列了哈。那么呢，我们之前其实上的不多嘞，我们只上了这个玛利亚牧师、麦艾梅牧师、凯瑟琳库尔曼牧师、然后杜威牧师、罗炳森师母、约翰雷克，我们才唱六个七个而已啊，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接下来我们好好的一个一个的把它上完哦。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恢复我们周三的我的圣灵系列啦啊。那么呢，有需要这门课的，或者是有需要就是说你想跟你一起成长一起长大的，你的属灵伙伴叫上他，带上他，一起的来到准备这一股的复兴在我们的中华民族当中。哈利路亚。你知道吗，当年的时候呢，宋尚杰布道家齁，或者你要叫宋尚杰博士也可以齁，他常常会到东南亚不同的地方来带聚会齁。东南亚只上五课，没有啦，哪里只五课啊，我们麦艾梅牧师那边有两课，雷克约翰雷克也有两课，对吧，所以你这样看的话其实超过了啦，超过了。 OK， 好，没关系，我们希望每个都把它上完哦。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呢，我们怎么说 ？OK， 我们就现在接下来的周三一直到就是说跨年前呢，我们都一直继续上我的圣灵系列。那么呢，上到几时呢？上到跨年的时候，我们就有跨年系列啊。那过后就是跨年的特约。那过后呢，我们再看圣灵怎么带领了啊，因为我祷告圣灵好像没有要我往哪个方向，我们就继续啊。我估计我猜想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期待圣灵的浇灌跟降临，但是好像没有在外面，更多是在里面啊，就是去年不是圣灵的浇灌，而是圣灵的充满。那今年我们可以期待圣灵的浇灌在我们当中齁，所以我们把这各方面都把它上完。OK， 好，好的 ,OK, 那么呢神的代导者系列在公众号可以找到齁，在公众号可以找到齁，我们就这样啊。OK, 好，那我们不讲多了，我们就走进了属灵点点滴滴探讨时刻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问很多不同的问题，那么呢我尽量的可以帮助多可以来到经我的经验，或者我走过的各样的属灵的里程，可以来到有个共鸣，来到跟大家分享啊。好，我们就请我们的主持人把第一个问题发上来，过后呢大声的宣读一下。
好的，请问以诺老师，神最美好的旨意会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不是代表我们不需要去主动求什么， 主动祈求就是小信吗？在祷告时有这样的困惑，我会一边说相信神的旨意，一边主动祈求，请以诺老师解答，谢谢老师。还是同一个家人问的第二点，请问以诺老师，启示录12章11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一节中自己见证的道自己是谁？是我们自己经历的还是耶稣所经历的呢？我以为是自己所经历的，但有人通过解经告诉我是耶稣所经历的。
好的，谢谢哈，很好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他就这位弟兄还是姐妹啊，就问说关于神的旨意的部分。那这里的部分呢，其实过去的时候呢，有亚美念派跟加尔文派两个吵了很多年哦。其实他们，如果你真正去看亚美念呢，还有这个加尔文派呢，他们两个这边吵吵闹闹，两个一个是讲到说神就是讲到说选择论。就是说你可以自由意志选择过后呢走到你的未来，另外一个是讲到说预定论，神一切都已经定好了的。那其实呢，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两个也对两个也错啊，因为两个它的你要看层面是哪个层面，哪种预言，哪个的旨意啊，是很多不一样的哈。那我打个比方啦哈，如果说你的老爸哈告诉你说爸爸的心意是让你去读医生，对不对 ？OK， 好，那么你就在那边哦。爸爸的心意是让我去读医生，或者甚至不要啦，我强烈一点啦，爸爸的旨意是要你去读医生啊。那过后呢，你就知道了，爸爸心意要你去读医生哦。结果你就觉得说啊，没关系啦，爸爸要我读，这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每天你去读医生的时候，你人家读这上这课，你在泡妞；人家上这课，你在捉弄女孩子；人家在上这课，你在捣乱之类等等。那过后呢，你就毕业不了了，毕业不了了过后就达不到成不成医生了，过后你就埋怨你的爸爸，哎，爸爸，你的旨意不是让我当医生吗？为什么我当不上？所以你想看，所以我是觉得呢，一方面呢，神是有这个心意哦，有这个心意，他比如说他的旨意就是让你成为一个医生，那你本身也需要有一个什么呢？回应。跟神讲，神，我愿意走你的旨意，我努力去读书，我努力去祷告，我软弱的时候，没力的时候，我去征战我去呼求，我去什么，所以这是你也需要的部分。所以也就是说呢，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耶稣基预言耶稣基督的事情跟事件呢是必然发生的，比如说就是说他上十字架，比如说他流的血，比如说等等等等等等啊，这是必然发生，也必须发生，也必定发生的啊。但是呢，有些其他的预言呢，它是有一个条件性，就比如说打个比方，那时耶稣就有跟彼得讲说什么呢？讲到跟彼得讲说，哎，你就年轻的时候你游来往去，到了你年老的时候呢，这个腰带要束着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等等，所以呢。如果彼得他没有回应神，他也没有选择顺从神，他走不上他的呼召啊。所以我希望大家来到明白这点东西是很重要啦啊，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有就是说如果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去征战，我们去祷告，我们去呼求。征战祷告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很软弱，我们需要来到祷告胜过很多的软弱，征战胜过很多的拦阻，好叫我们可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你应该很清楚了哈。OK， 好，那接下来呢，第二点呢就讲到说启示录12章11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做的见证。第一节是讲自己所做的见证，自己是谁？是我们自己经历的还是耶稣经历的？这里讲到自己肯定是自己经历的，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讲说为什么我们会这里会讲到说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宝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那羔羊的宝血 当然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就是耶稣在十字架所做成的这件事，所做成所流的宝血，所成就的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成就的救赎，这就羔羊的宝血。所以耶稣已经得胜，已经胜过了。那自己所做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呢？自己所做的见证就是讲说，圣经讲到说，哇，你要依靠神，依赖神，要相信神。那么呢，你真的把这段的经文活出来了，那就是你生命的见证。你有了生命的见证过后，你就发觉到哦，我曾经的得胜会促使我提醒我以后的得胜啊，以此类推。所以也就是说，是圣经的话语，我们真的用生命把它活出来的，成为我们生命的道，成为我们见证的道，因此呢我们就能得胜。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胜过魔鬼有两件事。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义啊，就是宝血所成就的义，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胸牌，对不对？好，那第二是什么呢？自己所见证的道，自己所见证的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将圣经真理活出来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过后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在我最穷最难走的时候，神叫我把工作放下，让我完全没有钱了，或让我去读神学。所以在读神学的那两年是我很痛苦的两年，因为呢整天都没钱，然后呢又要给学费，又要生活费，又要住宿费。所以熬过了两年过后，我见证到神是信实的，只要他叫你做的东西，他一定会负责到底。所以这是我见证到的道，我见证到他的真实，我的信心就起来了。所以这就让我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就能看到对于那件事本身，他一定会胜过仇敌。好，所以你就明白了咯。好，感谢主。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好，隐藏起来的十个支派是神的长子的身份吗？有人说中国的羌族是以色列的隐藏支派，有人说还有云南的彝族也是。确实当地彝族的家里每家每户都设有一个神坛，上面却什么神也没有供着，而他们还有上山献祭的传统，到最高山的大树下献祭，祭物是牛羊鸡这些，却不要猪和鸭子，还有建筑物的特征也符合，长相上面也是长得特别欧化，但是还没有文献记录被找到。那这样神的长子以色列是特指在以色列的两个支派吗？
好的，这也是很好的问题哈。那其实呢，这样讲哈，OK， 那我先以你的问题来回答哈。当然，我有看过很多资料，讲到羌族啦，或者到彝族啦，或者也讲到还有什么族呢？叫什么呢？当时的那个国叫什么国？我忘了那个名字啦。OK， 反正就是这几个族呢，都在一些的牧者或者一些的弟兄姐妹再去研究这个族群的时候，就发现到他的身上有很多的这个以色列支派的这个的特征啊。OK， 好，那么呢，当然如果说神有这样的感动感触，甚至是有这样的负担在你的身上，你就可以继续做研究，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彝族跟这个羌族之类等等的东西咯。但是我想问的是，那找了资料，那做了研究，对这个族群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是对弟兄姐妹有什么帮助吗？即便是给你证明了，对，他们是以色列，以前是十个支派，十三个支派。那么到最后，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又会带有什么果效？因为到最后呢，不管你过去是不是十个支派，或者你是不是失散的支派，或者甚至你是不是现在以色列的两个支派办，现在以色列不是两个支派，是两个支派办，就是有犹大便雅悯，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利未族，所以应该是两个办。 所以我觉得呢，到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做这件事它的意义何在？我是觉得这重点一点。我觉得与其只是研究他是不是以色列长子，或者是不是以色列世上的十个支派等等等等。不如把福音传给他们，你不觉得这个更干脆吗？如即便是他以你真的我们证实了羌族或者彝族是以前是世上的十个支派 OK 我们证实了，证实了过后他的救恩是不成就的哦，因为他们已经离弃了神，离弃的太远了，根本他们拜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了，甚至他们今天很多的风俗都非常的巫术，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呢，与其是研究，不如更加有贴切有效的把福音带给他们，因为呢到时候我们在第二次见主的时候，甚至白色大宝座，甚至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他的重点不是在于你是不是以色列支派，它的重点在于是你是不是信耶稣，你是不是信弥赛亚。所以今天即便是在以色列的那些的犹太人两个支派半，如果他生命是没有弥赛亚的，同样的他也不得救啊。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就是说，这件事本身到最后它的意义何在？除非是神很有感触，让你写一些书，做一些探讨研究，来到去帮助这个族群，或者是让更多人有明白，或者是在这个研究当中说把福音带给他们，我觉得这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呢，这件事情的意义不是说很大啦哈。所以希望你明白啦哈。所以管他啦，管他是不是啦，到最后呢他要信耶稣才是硬道理啦，你说对吗？哦，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我有两个家，我在15年我在县城买了个楼，那几年我一直在楼上住，那时候没感觉出啥来，这两年自从我婆婆走了以后，我就回老家来住，照顾我公爹，但是不知道为啥，我每次回到楼上住几天的时候，我就浑身没劲，没有力量，到那里还啥都不愿意干。但可是呢，一回到老家就是两种不同的人，我满身力量干这干那，我在楼上也祷告，也用膏油洁净了，怎么现在回去还是这样？老师，我该怎么做呢？请老师帮助我，愿上帝大大祝福老师。
好的，感谢主哈。那一般上呢，比如说有些空间呐，他可能在过去的时候有一些罪的残留，或者是可能他有一些的巫术的祭坛，或者是他有种种的原因啦，导致那个空间或者是那个第二层楼有了一些污秽肮脏等等等等。那么呢，如果是在这样情况底下呢，我们特别是灵里比较敏感的，你一到你就可能会看到一些的邪灵咯，看到一些邪灵的样子，以此类推啦。那么呢，当然你住在那边肯定不舒服咯。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到东北的一个弟兄齁，他就是把就是说人家把他的家卖给他哈，他就住进去了。很美的一家，有地下室啊，装修到很美很美啊。那么呢，但是他住在里面，他就始终感觉到不踏实，始终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带我到他家，我到他家的时候呢，哎，我就发觉到，我走到哪里，另外一个东西就会逃避。走到哪里，结果我就走堵他，堵到地下室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讲话，他就跟我说，我赌博赌了这么，我赢了这样多场麻将才住进这间家，我才不要走。所以他讲跟我讲这对话，我就不理他了。 OK， 那我就知道了啊，我就跑去跟那个弟兄讲，我说你这间家呢，你是是跟一个赌鬼买过来的是吗？他说是。他说对方呢就是输麻将输了很多钱，过被逼要把房子卖出去啊，他就讲这样。所以呢他就跟我讲，那我们就知道咯，我们就把那个过去的这个物主他的家私啦，他的不属神的那些东西啊，或者是他做的一些风水啦，他的家还有一些什么白色的青蛙以此类推，他就养这样的东西，全部把他叫赶紧叫他搬走，然后丢掉等等啊，然后过后呢再用宝血膏油洁净啊，再 开一下宝血的诗歌啊，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家就越来越洁净了，越来越干净了啊。当然，如果说那个东西在那边是很有权势的，你就要多做几次啊，或者你买一个播音器，可以24小时的播放宝血的诗歌，在二层楼过后呢，再用高油洁净啊，这样的话，那个地方就会越来越洁净。那么呢，以后你在那边休息啦、做事啦等等，就不会被影响了。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好，我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现在想想还是很恐怖。梦到自己在我家东边有一个很大的原子弹，往外喷射白色的烟，那个气浪特别大，像蘑菇云一样。当时和我在一起的人不多，我转过身，被喷出来的气量给喷倒了，本以为自己会死，起来后发现自己毫无损伤，请老师帮忙解答，谢谢老师。
你这个梦本身它就是说你给的内容其实很有限，所以很难说是什么啊。如果在这个梦本身呢，如果打个比方，如果说我在梦里面我梦到这样的景色啊，就是梦到说好像原子弹爆发等等啊，我会解读为可能神启示我说哪里开始要打战了，或者是启示我末日的一些情景。那么呢，他启示我的话，可能他要我为某些事情祷告，或者某些事情去守望跟征战，或者是他要告诉我说末日的时间近了，就是趁白日多做主工，不要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就工作也不能做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是在这个含义啦，因为你没有给太多的内容，我很难去解读啊。那么呢，如果是我是大概在那个范围咯。那么呢，如果你讲到说在里面呢，你就毫发无伤，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这个毫发无伤就是像是就是说在一个梦境里面，其实它的梦境呢有两个层面，就是讲说你不是真实的在那个画面里面，你是在那个画面以外的画面，也就是说两个画面的重叠，所以这时候就代表说就是说神可能要启示你一些东西而已，让你明白一些东西，让你知道一些东西而已咯。那么呢，如果在这里再解读的话，如果他讲说家的东边，那家的东边你的家是在哪里，你是在哪个省份，家的东边，如果你家的东边你看过去看看有什么东西，或者你的家的东边是不是家的东边是不是讲到是在日本啊？因为日本有发生过原子弹的爆发啊。如果是家的东边的话，如果是日本这个方向的话，会不会神是要你为日本祷告，他有这个可能。所以呢，你的这个它的可能性太大，因为你的梦本身其实就很单一，就是梦到一个原子弹爆发，就这样简单吧。这个就很难解啦，因为内容不够，还有里面的资料资讯也不够啊。但是大概我给你的个范围就大概是在这个范围啦，所以你就去看。当然他也可能是讲到说可能原子弹在哪个地方可能会爆发啊，以此类推，所以太广了，很难解答这个确实啊。但是刚才的范围你就思想一下哪个跟你比较关联，就去祷告咯。基本上它也没有太有方向性了啊。希望回答到你的问题，来下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好，我在9月12号早上8点多坐在沙发上方言祷告时，祷告好像似睡非睡时，看到了三个意象。第一，看见上面有几行字，下面是 33.3, 后面是一行省略号。我在问主我看不清上面的字，然后紧接着看见我打了一把紫色的伞，接着又看见我外孙3岁时的生日照帽子是黄色的，外孙今年都18岁了，然后就醒了，可是我一直嘴巴还没停止方言祷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OK, 9月12号早上8点多坐在沙发方言祷告时，祷告好像一岁。OK, 看到三个意象，第一个看到几行的字，然后面是一行省略号。OK, 我在问主看不清楚，然后紧接看到打了一个紫色的伞，接着 OK, 33.3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求救号哦，这应该是耶利米三，33章第三节是吧？OK, 我找一下，等我一点时间。OK。嗯。对，应该是啦，啊，我猜了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OK,如果我们翻开这个诗篇33章第三节，OK,我们翻开诗篇第33章第三节呢，就讲到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啊。所以这个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其实是一个打电话跟神求救的 一个打电话跟神求救的一个号码来啦哈。所以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话就是说，然后紧接就看见你打了一个紫色的伞，按着又看见你3岁时生日戴帽子是黄色，外孙今年18岁哦，外孙，然后就醒了。那么如果说你看到这样的情况，可能神就告诉你说你要开始祷告了或者是可能你如果这里也可能讲到的是。就是说，神要为你成就一件又大又难的事啊。紫色呢，你可以解读为是君王的颜色君王的颜色，这是正面呐。如果是负面的话，它可以是代表是一个好像纸醉金迷或者是同性恋大概是这个比较是属于紫色的颜色。那么呢，黄色呢，它可以代表是喜乐或者庆典它也可以代表是奢靡或者是贪酒贪宴等等这个情况，这是好跟坏两者。如果这个是紧急状况，那紫色跟黄色就代表不好的咯。如果说这是代表这个是神要成就一件美事，那么呢？紫色跟黄色也可以，也代表好的部分哦。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说，你在这个你是求什么，或者在这个事情上你是在寻找着什么这个才会有答案哦。那基本上就离不开诗篇33章第三节，这是很美好的。如果是在不好的情况，那么呢这一章就是一个求救信号，告诉主说要成就美事在你的身上。那如果这是好的，那神更告诉你说他要为你成就又大又难的事，所以这是不是很美好呢？好，感谢主。大家有问题要询问的话，请发给滴滴的服饰，那边写着搜，那边写着搜问题发给他发到我们的同工，同工会按次序的来到发上来哈不然发在这里的话，好像大家都看完了哈。好，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答案了咯。但是，整个是好的事，因为神既然在梦里面可以告诉你，哦塞，耶利米书33:3，你说厉害吗？神太爱你了。好，下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好，我梦见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网络教会女牧者13次，都是在安息日聚会时。梦境大都是她在听她讲道。前2个周六清晨也梦见她了，有时是和她面对面交通。这一系列的梦，见是主想对我说什么吗？有什么启示和预示吗？谢谢老师。
哇，你可以梦到同一个女牧师13次，这是蛮厉害的哦。 OK 啦，这样讲啦，我觉得这个有点难讲啦，难说啦，但是我大概可以告诉你，就是说如果说神重复让你梦到一个人，是不是很紧急的让你要跟这个人去沟通，去认识或者彼此去了解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可能性啦，当然13的数字是比较负面啦，13的数字是比较背逆跟背叛啦，但是因为你梦到13次嘛，但是也可能你明晚梦到第十四、十五次呢，所以呢我不能以这为解读就是不好啦，因为你讲第13次你不是梦到13号嘛，你是梦到13你是已经梦到他13次了，也可能明天14次，后天15次，大后天20次，第20次，以此类推啊。所以我这个我就不要解它啦，因为有点不公平啦，如果这样解，除非你很肯定它停在13次，那我会告诉你就要谨慎，就要警醒，就要小心，除非是正好就是停在13次。这样你就应该这样做啊，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就不要啦。然后就是说，恰好呢，刚好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先祷告啦，你先祷告啊，可能神要你为这个女牧师祷告呢。那祷告了过后，如果在有机会的、有条件的情况，可以跟他沟通啊，或者是多认识他，以此类推啦，这样好不好？因为你的梦本身就很就是说没有什么指向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接啦，就是说大概是告诉你这个范围咯，所以你继续去思想跟祷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同一个家人问的，首先一个先知性的人说他是有传承有衣钵的仆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恩赐比较强，但他常常不想顺服神给他的环境和人。他说先知的脾气是如果不高兴就不想干了。请问老师，像这样的人最后他的恩赐和恩典会不会没有？第二，请问老师，这个时代神拣选的儿女将来要服侍神，是不是都会经历长时间的孤苦和穷苦期？
这个问题大家在答，所以呢耶稣伦，那么呢我想好奇一问啊，你的梦就是正好停在13次，就没有第14次啦，是这样的情况吗？就是说梦到他13次就没有第14次，一直停到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吗？我觉得这个我还耶稣伦，你有听到吗？你有听到？你给我回应一下咧，让我知道，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答你。还没第14次，是暂时还没第14次啦。所以我觉得，那你先放这吧，先放这吧啊，继续祷告，继续寻求啦啊，继续，我相信，神给我们梦呢，各方面都是美好的啊，都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他暂时13次也没有第14，也可能第14次啦，所以不讲多。但是13这个数字呢，确实是比较，如果你问我啦，我个人是比较会避开13的，就是那我给大家这个啊，这是我在上几周啊，不是上几周，上几个月吧，教的课啊，我给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啊。我觉得我真的有一天我真的要把整个的这个启示的这个数字啦、形状啦、文字啦各方面把它全部弄成一本书。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弟兄姐妹以后看的时候就很容易啊。OK, 你们支持我这样做吗？颜色啦等等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啊，这是确实有点说。可以，或者是我来出版几本书一下啊，你们会支持我吗？哎，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时间了。哎呦，但是老实讲，如果主席可的话，我觉得真的这样，我觉得以后啊，大家要找什么看什么哦，就直接把那个书籍一打开，哇，然后你就一目了然啊。我做的东西，我跟你讲，我做的东西是很认真的。我跟你讲，有时候我在看书局卖的一些书啊，我觉得真的是够肤浅的，就都已经出书了，就所以呢，就说，东西都没有做得这样仔细跟认真，就开始就是，那就比如那、啊、比如说哦，好像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他们就写说十三代表悖逆，那有没有经文的根据？有没有经文的依据？有没有很多的东西来到去衬托十三是这个意思？十三呢，如果在圣经里面，其实它是代表悖逆啊、哦，它也是属于撒旦的数字啊、哦。所以我这里可以给你足够的经文去看哦。就比如说呢，到13年就背叛了，那或者是从心里出的共有13种什么呢？13种的恶啊、哦，这是马可福音可以看到的啊、哦。过后龙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总共出现几次？13次啊！所以我盼望了哦，耶什么轮？我希望真的，我希望真的你可以梦到第14次啦。但是不管啊，即便是13次都好呢，其实神也没有去定罪控告任何人，只是神可能告诉你一些的讯息，所以你要加紧的为对方祷告，或者为整个事件祷告了啊。23，我也会给你真实的情况，比如说马来西亚它发生5·13，5月13号发生什么呢？发生这个排华运动。然后呢，我们看到呢，1981年，5月13号，这个是约翰保罗这个他被枪杀。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5月13号也发生他们起来反抗政府，结果呢，很多人被枪杀了。过我们也看到，2008年，也是5月13号，在印度的斋浦发生这个炸弹的爆炸，对吧？所以你能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些都需要有很多的例证，你才能站立得住啦。所以我个人是真的是这样认为啦。你们你就是说我觉得好像四面的书，就是说他就说。就写了一个壳，写了一个大纲，但是它没有很深切的内容。当然，故此我也没有不能反对，因为大概我们看到很多，要么它有很有先知的恩赐，要么很有教导的恩赐。但是呢，又有教导又有先知性结合，确实是比较少。所以我看了很多书，我都就觉得不够啊，不够啊，它没有那个很深的这个。东西在里面，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啊，当然，如果说以后可许可的情况底下啊，所以我就这样讲咯，十三的话呢，好像比如说在我们国家呢，他们会把他们比如说他们讲他们不喜欢四嘛，14啊，或者是他们不喜欢4号，他们就把它变成3A，或者是13楼不喜欢就变成是12A，以此类推啦。如果你问我的话，会不会影响的话，有时候是这样啦。比如说你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常常如果讲起哪里，人家就讲，你住哪里啊？哎，我住13楼。那如果说你对13楼的认知就是悖逆的话，那永远这个的宣告跟宣证就会发生在你的生命，会发生在你生命的时候，多多少少就对你有影响咯。那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知道13是哎，好像这个数字不太好，那但是呢，你就把它转换，怎么转换呢？你可以用可以祷告哈，祷告这个宝血的遮盖，祷告这个圣灵的洁净啊，以此类推哈。那过后呢，做什么东西呢？过后呢，就是 哎，你知道，我知道，十三是不大好的数字啊，但是呢，哎，神让我住在十三楼，所以呢，就是让我知道我要来到为着这个教会的悖逆祷告，或者世界的悖逆祷告，或者这个时代的悖逆祷告，你把它转换为好的，那可以吗？那也可以啦，哈、啊，那也可以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说，有时候在没选择底下的时候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 OK 啦，也 OK 哈。当然如果你讲13的话，14会是更好的数字咯。14的话就是一个所以这个天使老师常跟我讲说14他叫14，他常常生命出现很多的14，所以呢他现在就叫14妹，对不对？所以呢是象征双倍的属灵完美啦齁、哦。好，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齁、哦、,OK。OK, 刚才的问题呢就问，第一呢，一个先知性的人说他是传承有衣袍的仆人，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过后就讲到说，但他常常不想顺服神给他的环境和人。他说先知的脾气是如果不高兴就不干。请问老师，像这样人最后他的恩赐和恩典会不会没有掉？其实我担心的，如果说他的恩赐跟恩典是没有掉，我就觉得这还是小事啊。但是我只是担心这样的人到最后会走向异端，或者走向极端，或者是离弃神，变成是一个搞巫术的人。我讲这个是绝对是绝对是站得住脚的齁。我一生走过，看到太多的这些很多先知性的肢体，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很多当年讲到他有多有恩高，多有恩赐，甚至他的预言也很准确，倒的倒，离弃神的离弃神，变成异端的变成异端，甚至变成被鬼附的都有哈。如果说在于圣经里面讲到说先知灵当顺服先知，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只有恩赐在外面，但是没有这个神的话语为根基跟基础，也没有生命跟品格去衬托，到最后这个人会跌得很惨。如果说他只不过是神拿掉恩赐跟恩典，就已经是对他最大的疼爱了。但是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离弃神的离弃神，变成异端的变成异端，变成被鬼附的都有齁。所以呢，恩赐只不过是一个我们需要在世上服侍神跟传福音的一个工具。能把我们走到最后见主面的，一定是神的话语，还有我们的生命跟品格。所以如果说不能被神雕，不能被神来到戳，不能被神来到纠正的这些呢，到最后跌跌撞撞，碰碰倒倒，十年过后还是十年前的他，20年过后还是20年前的他。我这条路我看到太多了。当时候在5770到79年的时代，是先知性的年，很多的各样的恩赐到处飞。哇，有先知时代，什么时代，哇，一大堆什么先知特会、属灵征战特会，搞到一大堆，大家都觉得大家已经是新班尼的弟弟，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倒下的不是那一窝吗？所以我觉得恩赐只是为了服侍别人跟证明所传的道，但是呢我们还需要神的话语为根基根天，来到什么呢？塑铸我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来到产生建立出什么呢？跟圣灵美好的关系，才会有主的品格跟生命啊。那第二点呢，请问老师，这个世代神拣选的儿女将来服侍神，是不是都会经过历练的时间跟孤独的跟穷苦的期？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你应该没有上过泥土系列啊。如果你上过泥土系列的话呢，如果你有上过泥土系列的话呢，我会跟大家讲，就是说你应该有听过一课叫泥土14年了吗？所以你会发觉呢，神每个用的都需要经过旷野，经过熬炼，经过磨练，经过很多很多的对。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被神用哦，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所以我盼望啦，就是说好好的，就是说有恩赐。其实恩赐有时候我觉得很可怕的，恩赐会让人家膨胀，恩赐会让人家骄傲，恩赐会觉得自己比牧师更厉害了，恩赐会觉得说，哎呀，这以诺教的东西都很 low 的，以诺教的东西就生命对付，我才不搞这些，因为呢，我的生命耶稣自己负责。这些话我听得多了，跟你讲啊，所以沈志，你不要讲了。我自己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刚进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院长说呢，他说呢，话语比较恩赐。恩高比较快，话语可能要一点时间，生命跟品格就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是我院长讲的，但是当时我在下面，我一股不屑，我说：对，恩赐恩高是很快啊，很快。话语、生命、品格呢，我也很快，因为呢，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当时是这样在下面这样想的，结果呢，神就戳破我的喉咙。打破我的头，用车轮压我过，然后呢，用藤条打我，用马鞭鞭我，用脚踢我，推我。哇，那2年在神学院简直是像人间地狱的熬炼。为什么呢？自己太骄傲了，自己太自大狂妄了。我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是在几时？是十几20年前啊，兄弟，这十几20年前，我都已经是骄傲到流汁了。现在你再告诉我这个骄傲流汁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只能是放冷眼的看，感谢主，继续熬吧，继续磨吧，磨到一天，磨到一天。你还愿意走神这条路的时候，那神才能用你啦，感谢主了啊！所以我不介意跟大家讲我的软弱，或者我撞的墙，我走过的各样的阿巴拉丘的事情，乌拉玛擦的事情，因为呢，每个人都要走过的，只不过是，我愿意跟你分享我的各样的软弱，或者我各样的这个不足了哈。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好，去年听到一位南非的黑人牧师说，圣灵有时候会离开我们的，但是可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把圣灵重新吸引回来。譬如读经、祷告、多多亲近神，警醒自己不要犯罪呀，不要做神不喜悦的等等，去吸引圣灵，圣灵会回来的。顿时我听了觉得很可能吧，有时候感觉不到同在，很空虚似的，所以很紧张，圣灵不与我同在了。但是有一位姐妹听了，她跟我说，她这样说是异端，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信主的人的，何况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若靠行为不是得救的凭据呀，哪怕是有很有名的牧者也会说错的。以诺老师，您怎么看？
哎，我没开麦克风，不好意思。OK，那这个问题本身呢，其实就看你是看哪个层面呐、啊。OK，那这样讲哈、哦，那这样讲哈、哦，那我就不然我跟你分享我的经历了啊。这样的话，可能你就比较捉到要讲什么啊。这样讲哈、哦，那。如果你以这个角度看，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肯定咯，神就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嘛，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嘛，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有讲到四种的同在，第一种的同在是什么同在呢？第一种的同在是讲到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同在，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的同在是在旧约的时候，恩典的同在。 恩典的同在是什么呢？恩典的同在呢，就是讲到说，当时候他们还没有他们还没有这个耶稣做永远的祭的这个恩典，所以呢耶稣只能是恩典的同在，只能是暂时性的同在，而不啊，对吧？这是在旧约，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啊，耶稣就做了一次的祭，也是永远的祭，对不对？所以呢，就变成是内住的同在，对不对？内住的同在到了新约，但是呢，我们知道圣灵是内住在里面，但是呢，你有时候也比较难经历到活生生的，像我们今天早上唱的那首歌，主啊，让我感觉到你，让我真的有这个强心剂，对不对？你很难感受到，所以第四个是可感知或者彰显性的同在。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这位黑人牧师讲的是哪一种同在？所以呢，你哪一种同在的话，我才能答这个问题嘛。如果你说是第一种同在，如果他说的是第一种在，我当然讲不对啊。如果他讲是第四种同在，我当然讲是可能啊。所以就想说，你发问的问题本身，你就得先弄清楚有四种不同神的同在，那你才能搞得清楚咯。就这样哦。那么呢，至于到最后是不是异端，那就不需要答了嘛。如果你弄得清楚哪一种同在，基本上你就 very ok 咯，这样了、啊、好不好？好 ok， 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好，我以前常常梦见一个女的睡在我们夫妻之间，我醒了以后经常对我丈夫发脾气，经常被梦弄得神经兮兮，我还有经常变得控制不了自己脾气，后来我们夫妻之间也出了问题，我还没有发现的时候，现在刚刚离婚还没有公开，还蒙到有个鬼在我们卫生间得意地嘲笑我，我就觉得自己的婚姻如果被不洁净的东西破坏了，觉得有点可惜，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家庭祷告。
OK， 好的，就是这位姐妹她说我以前经常常梦到一个女的睡在我们夫妻之间，我醒了以后经常对我丈夫发脾气 ，OK， 然后经常被梦弄得神经兮兮，我还有经常变得控制不住情绪。后来我们丈夫之间出了问题，我还没有发现时，现在刚刚离婚，还没有公开。还梦在有个鬼在卫生间的也照下我，我就觉得自己婚姻如果被不这，如果你说，如果你说这个，梦呢，其实还是有点这样的趋向哦，还是有点这样的趋向。我觉得其实是蛮可惜的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如你可以做的一点东西是这样嘛，齁。当然你现在在这个情况底下，我相信你要来到做祷告洁净各方面的确实比较不容易啦齁。但是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牧者或者一些领袖等等呢，他们可以帮助你来到去洁净你的家，破除掉这些东西，然后让这个影响不再影响在你的家，然后呢让你情绪各方面都稳定下来了，然后过后呢再可以来到恢复这个婚姻，我觉得这是最理想啦，这是最理想。那么呢，当然你现在情况这个情况其实会啦，我会讲说有时候他就是这样破坏我们的关系嘛，那破坏我们的关系，我们一直梦到好像不属神的梦，然后一直在作怪，那到最后就是两夫妻都受不了了，就做了决定离婚，我觉得这是蛮可惜啦。但是呢我觉得你现在也不要急着做什么，我觉得最主要先洁净你的家， 当然，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你家族来的，你家族来的，那么呢就要砍断家族的东西啦。那如果这个东西不是家族来的，只不过是那间家本身有一些污秽的东西，那么我是会建议你就不要住在那间家，住在别的地方啦。那么呢，这样的情况你就比较容易恢复啦，这样的情况啦啊，所以这个得就是说，我是觉得你可以跟你当地的牧师或者是一些你的属灵伙伴，真实的分享这件事过后呢，让他来到去帮助你啊，让他去帮助你，这样，因为这个事情一个人很难解决，要有几个伙伴或者有权柄的牧者可以帮你解决，但是你能做的就是放一些恩膏宝血的婴液在你的家，然后做洁净，再做洁净，然后过后呢，等这个稳定了，你就再破除砍断，那过后呢，再走进修复恢复你的婚姻，我觉得这是可行的啦啊。好，希望神给你足够的恩典去胜过这件事情了啊！真的不要因这就是说情绪上或者是这个二者的搅扰，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完美完好的家庭了啊！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好，我父母和外婆外公都是信主的。十几岁的时候做过一个梦，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想请老师帮助解答。梦里天开了，很多人都被提到天上，或者正在提到天上，我还没有被提，一直跪在地上祷告。这时看到身边有人很可怜的，也没有被提，我就为他祷告了，结果他也被提上去。可是我不管怎么祷告都没有提上去。不知道这个梦是否代表什么，这个梦带给我的感受是否要斥责出去？
哈哈哈哈哈！哎，我觉得你不要这个，你不要被这个梦搞得神经兮兮啦。这个梦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讲的是讲到说呢，其实呢，这个梦本身，神可能要提醒你的一件事，就是说你要警醒，你要知道你的呼召，谁能被提到天上呢，就是那些信主的人，所以这里主要讲到你要迫切的传福音。那第二呢，为什么你讲，哎，为什么你一直祷告你提的，你当然不能被提上去嘛，因为你要继续传福音嘛，你因为这个是你的工作嘛，这是神给你的东西嘛，那你就好好的继续的来到迫切的传福音的同时，你要提醒自己，不要让别人上去了，你没办法上。所以呢，这个除了警醒你的呼召是传福音的使者的同时，也要提醒自己就是说呢，在传福音的时候，神更加在乎的是跟他的关系，还有我们的生命跟品格的联合这样的情况，那就 OK 了。所以呢，如果这个梦神是告诉你你的恩典，你的呼召是传福音，你却没斥责神，那神不会觉得很无奈。就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来斥责我，真的搞笑的你。OK，所以我觉得没事，没关系啊，就是好好的，就感谢主啊，然后呢也提醒自己，主啊，我不要把福音传给别人了，到最后我自己上不去啊，所以我要好好警醒，每一刻都是警醒、谨慎的走下去就 OK 了。哎，下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您好，我梦见了一棵大树，长满了叶子。我站在3层楼高房顶上，我往西班方向看聚会，那边的人很多，北边房顶和东边房顶连接起来的。我看见树上开了2朵黄花，很好看，我想摘下来，我这一摘树枝就断了，我想我必摔死。这是时候，耶稣把我抱到北边的屋顶楼顶上，我知道是主救了我，我就醒了，请老师讲解一下，谢谢。
梦到一棵大树长满叶子，你站在3层楼的高楼，我往西边方向看聚会，那边很多人，北边屋顶和东边连接起来，我看见树上开了两朵 黄花很好看，我想摘，我一摘树枝就断了，我想我必摔死。这时候耶稣把我坏到在北边。哦，其实它的东南西北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啦，但是这个特别的意义你比我更懂啦。你站在这个你站在一个高屋顶上啊，往西边看。一般很多时候啊，如果说我们梦到我们站着屋顶或者站着城墙上或者站着守望台上，一般都是跟祷告还有神要告诉我们一些启示有关系的东西的啊。所以你就往西边看啊。所以我估计我猜就是说你现在在中国的土地，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往西边看，往西边聚会的地方，往西边看聚会， OK， 那边很多人，北边跟东边的北边跟东边的房顶连接起来。我不知道是，如果这是代表中国的地图的话，大概如果是中国地图啦，是这样的意思的话，那你可以讲是你现在在中国的土地，你看这西边就是我们的呼召的方向，中华民族呼召的方向是在中国地图往西边看，从把福音从长城带到哭墙，把福音从西安带到西安齁。那然后呢那边有很多人啊， OK， 然后呢北边的屋顶跟东边的屋顶连接起来，北边跟东边的屋顶，如果你在那个角度的话，北边应该是俄罗斯咯，东边你可以是日本，可以是韩国，也可以是中国，如果你是在西安这带或者中国以西那带，那么呢，连接起来会不会讲到，如果这个梦如果是讲到未来或者神做的东西，会不会讲到是东边的国家跟北边的国家都联合起来，一起来到完成这个使命呢？ OK， 然后过后呢，你看见树上开了两朵黄花，那两朵黄花，花是一个很幼黄色的花是很吸引眼球的东西，所以呢黄也可以代表是黄金，黄也可以代表是权柄，黄也可以代表是宴席啊，黄也可以代表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热闹等等。所以你看到你要把它摘，所以这个会不会讲到是这个是对你的一个拦阻跟阻碍，所以你一要去踩它，那就断了，就掉下来呢？我觉得大概可能在这个范围啦。但是当然这个梦本身你在祷告什么跟你所当时的情景是怎样，它比较能显示出这个的意思啦、哦、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以洛老师您好，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体验，从上个月跟一个敬拜的前辈一起敬拜后，我就发现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心里会知道那个地方是烧着香还是搞着巫术。有次去博物馆见到一个日本的军旗，一股戾气就扑面而来，脑海里有很多凶杀的场面出现。后来换个展馆又见到几套清朝的军服和朝服，我心里就特别恐惧，那几个灵感觉就站在那里，请问一诺老师是怎么回事？
感谢猪啊，这是一个辨别猪灵的开启啊，辨别猪灵的开启来的，是好事啊。当然我讲过辨别猪灵是很折磨人的一个恩赐，所以呢所以你会发觉到很多需要很多生命的对付咯，因为辨别猪灵你能辨别到很多很多别人辨别不到的东西，那有时你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神经兮兮，但是呢其实有时候神就是当你在辨别的时候要很坦诚的去承认啊，有时候辨别不一定正确，有时辨别会是正确，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会来到去磨你雕你刻你然后呢戳你等等，让我们更多的，所以需要更多的谦卑啦。然后呢如果这个过程神给你知道到那个环境是什么，那个环境又是什么，就是告诉你说这是真实在灵界背后的东西，所以是很熬生命的，很折磨生命的，但是 如果神选择你是辨别诸灵的器皿，那么呢，你就哈利路亚啦，你就好好的用这个恩赐来服侍神，来到侍奉神，来到服侍弟兄姐妹，来到侍奉弟兄姐妹咯。所以感谢主，这是好事。哎，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
以诺老师您好，10月6号早上梦见自己在一个世外桃源地方，装修之类的都很美，但是意外的是被我发现这是在地下打造的世外桃源，外面隐藏根本看不出来。醒来有祷告问神是什么意思，没有回复。
梦到一个世外桃源，装修之类很美有很多原因啦，因为你这个你就是梦到一个梦，然后梦到一个这样的梦，然后过比如说打个比方说，哎，一诺老师啊，我梦到一头牛啊，你说是什么意思？你说我要怎么给你回答呢？你说啊，一诺老师啊，我梦到一个大象啊，你说什么意思？你说我要怎么答呢？对不对？那我只能大概的啊。比如说如果说我梦到一个世外桃源，有装修的很美，可能就是神要让我去让我带我去玩哦，就这样。或者是神可能要神可能要来到告诉我说什么呢，告诉我说就是以后会有这样的世外桃源被建立，看来像世外桃源，但是里面却隐藏着很多的属灵的基地根基在里面呢，也可能啊。所以这个有点难解啦，我只能大概这样啦。但是当然啦，如果主许可的话，真的我很盼望有一个属灵基地啦，属灵基地，因为我觉得今天你看我打个比方啊，华为为什么会这样厉害？不是因为它的生产力厉害，也不是它的广告打得好，也不只是它的科技好。华为这样厉害是因为它拿了它很多的钱去研发，它我们叫 R&D, research, 研究 and development, 跟这个研究新的东西，探讨新的东西的科技等等，所以华为才会这样强啊！包括以前美国的很多公司为什么这样强，因为他们真的花很多钱去做研发，新的研发。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其实有教会就是一个算一个工厂这样咯。那或者是我们有机构就像是一个一个什么呢，一个运输这样咯。但是我们却很少有这样的研究研发中心的一个基地啊。所以我真的很盼望啊，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来真的来弄一个研究研发的基地，就是属灵的研发，属灵的研究，属灵的，我觉得这会很有意思。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时间分享就到这里，所以我们来临周三见啊！记得叫上你的伙伴，叫上你的哥们，叫上你的闺蜜，我们一起我的圣灵系列，好叫我们真的准备好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刻。加油伙伴们，安息日愉快，安息日快乐，我是一诺你的朋友，最后祝福大家用这首歌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用这首是安息日啊，不是，这首是祝鹏杰的歌曲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祝福大家。Horses
bells will ring, inscribed to the King, holy to the Lord. Everyone will sing joy and dancing, worshiping the King. King, holy to the Lord. Everyone will sing joy and dancing, worshiping the King. Alleluia, Melech Yeshua. Alleluia, Adonai Tzvaot. Alleluia, King Yeshua.
大家安息日愉快，安息日快乐。明天我们开始笑傲五七八四诗篇24篇21天挑战。再见。